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凡事亨通。
以斯拉记六章三到十四节。塞鲁士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坚立殿的根基。殿高六十肘，宽六十肘，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流士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流士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
大流士王降旨，要求寻求塞鲁士年间的王谕，便发现有一卷书指出塞鲁士王下令要在耶路撒冷建殿，内容有以下的重点：一、建殿的材料由王库而出。在大卫年间，建造第一圣殿的材料是来自于推罗王西兰的，特别是黎巴嫩的香柏树，都是由外邦而来的。而以斯拉记三章七至九节也描述第二圣殿的材料都是来自于推罗王的。哈该书也有这样的记载：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代表第二圣殿是一种万国万民的殿，因为它的材料来自万国万民。第二，这殿所用的金银器皿是原用第一圣殿的，也就是经由尼布甲尼撒王掠到巴比伦的，现在却完整的归回第二圣殿所用，这代表了敬拜的延续性。第三，没有人可以拦阻神殿的工作，也没有人可以改动这个建殿的命令。第四，祭司所需用的必须每日供给他们，这样的供给原来是为了塞鲁士王自身的好处，因为他期望这一班祭司可以为他祈福，以致王的寿命可以长久。由以上的四点可见， 神借着塞鲁士王为耶路撒冷建殿带来顺利和亨通。在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王谕是一个很大的优惠，配合了当时波斯帝国的各地方省市自治自主的观念，并且王愿意以财力去支持地方圣殿以及礼祭的重建。就算在人看见来自政治的因素，但以色列民却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认为这是因哈该先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的预言，就建造这殿凡事顺利。他们遵照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流士、亚达薛西的谕旨建造完毕。在人的眼中只是政治的优惠，但在神的子民看来却是神奇妙的计划。以斯拉记的作者认为是先知的话，以致所罗巴伯建殿工程得以亨通。而亨通这个字连接到遵守神的命令。约书亚记当中提到遵命便是亨通，历代志上提及遵命与亨通有因果关系，因此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是跟随了这一个固有的传统所写的。所罗巴伯能够建殿亨通，不主要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也不主要是有才有势，而是主要因为他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而神的命令与波斯王的命令一致。思想一下，在政治多变以及复杂的时代，你是否视神的命令为命令呢？是否有一颗聆听的耳朵来遵行神的命令呢？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习遵命，就算世间风雨飘摇，也不会失去亨通的理由。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良友电台和剑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刘佳音。